我们已经探讨了耶稣的出生和预备承受基督的职分，现在要来讨论他的公开侍奉。为了这一课的目的，我们定义耶稣的公开侍奉是从他开始对众人传道，一直到他最后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为止。在深入探讨这段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前，我们先要做一个综合性的概述。路加福音3:23说，耶稣大约是在30岁左右开始他的公开侍奉。而根据四福音书，特别是约翰福音所提供的线索，许多学者们相信耶稣的公开侍奉延续了3年之久。其中约翰特别记载，耶稣在这段期间参与了3或4次的逾越节庆典，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23、6:4、11:55，还有5:1。根据马太福音4:13-17，耶稣是在加利利海西北边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城市加百农开始他的公开侍奉。他在加利利和以色列的其他城市宣讲上帝的国度的福音，以及施行一些神迹奇事，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4:23-24，还有根据马太福音10和马可福音3的描述。在这个时候，耶稣也拣选了12门徒，并且装备他们一起宣扬上帝国度的信息，然后他也将他的侍奉扩展到以色列其他地区，包括撒玛利亚和犹太地。在他公开侍奉的末期，耶稣定义朝向耶路撒冷走去，为的是要在那里被钉死。在这个阶段，他让他的门徒们知道他即将被杀，而杀他的人就是那些他受膏所要拯救的国民。虽然耶稣主要的侍奉是宣讲福音，就是因着上帝的国要来到，呼吁人们要悔改和相信，他却是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信息。耶稣侍奉不同的族群，他对以色列一般的民众、宗教领袖、社会所弃绝的人、外邦人以及各式各样的罪人传讲上帝国度的福音。面对会众，有时是数千人，有时是在个人的家里只有少数几个人，他在不同的地方教导人，例如人们的家里、会堂或是旷野地，也用不同的方式教导，比如说比喻、提出问题、预言、训言，甚至是行神迹。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是认出他的侍奉带着独特的权柄，他们的回应也很强烈。有的人相信并且悔改，有的人却是恼怒而拒绝。福音书记载了许多耶稣公开侍奉的事迹，就其中许多的内容，我们要着重的有3：第一，耶稣的宣扬福音；第二，耶稣能力的彰显；第三，耶稣证明他是受膏为基督的职分。让我们先来看耶稣所宣扬的福音。
耶稣用许多的方式传讲福音，有些方式比较隐晦，有些是很直接的。他用比喻、训示、对话、祝福或者是审判的预言，对未来的预告、祷告，还有行神迹奇事。但是当福音书的作者们总结耶稣的信息时，他们宣告耶稣最基本的信息就是上帝的国已经来到，因此他呼召人们要悔改。
马太福音4:17，马太如此概要叙述耶稣福音的信息。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1:14-15，马可也以类似方式描述耶稣的信息。还有马太福音3:2，马太记录施洗约翰也传讲悔改的信息。我们要探讨耶稣的福音所包含的2层面：第一，他提到国度的来到；第二，他呼召人要立刻悔改。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对国度的教导。
When we open the Gospels and begin to read them,
当我们打开福音书开始阅读时，有一件东西可能会使我们惊奇，甚至不可避免的要冲击我们。这就是耶稣宣讲的教导身体力行的事。很清楚的，它就是上帝的国。毫无疑问，根据施洗约翰的讲道所预表的耶稣和耶稣开始传道时的话，中心就是上帝的国近了，或者已经近了，或者天国已经近了。之后，在他所有教导中，如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所有关于天国的比喻中，一切的教导，所有他显明自己就是真正的大卫后裔中那位君王的方式，如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 总之，这一切要使我们清楚认识到，福音书、传道人和福音书的作者们都要让我们清楚明白，耶稣的信息和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关于带来和复兴上帝的统治或上帝的国。
就如他同时代的犹太人一样，耶稣知道上帝是所有受造物的永恒掌权者，但是旧约也启示上帝的计划是让他的王权彰显于地上可见的国度里，如同我们在前一刻学到的，上帝在创立世界时就开始这样的计划，所以他任命亚当和夏娃为他的助理摄政王，可是他们却亏缺上帝的托付，没有把世界治理成和上帝心意完美的样式。上帝的国度接着进展成一个大帝国模式的以色列国，但这国度又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和流亡而遭到严重挫败。虽然上帝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候想要恢复这个国家，但是百姓不肯忠于上帝，使得他们的流亡至终延展到几个世纪之久。到了耶稣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承受了几百年的流离之苦，他们迫切等候基督的来到，全然恢复上帝的国度，以及要带给世人的祝福。因此，当耶稣宣告上帝国度临到的福音时，这的确是振奋人心、带来盼望的信息。耶稣宣扬的福音是，在他的时代，上帝在地上的国度的末期已经来到，天国的样式将要彰显于全地，就如我们在马太福音5:3-12登山宝训的八福里所看到的，所有上帝忠诚的子民在上帝的国度里要大蒙祝福，他们的悲哀要止息，他们要承受全地为业，不会有外来的政权逼他们做虚假的敬拜，也不会有败坏的宗教领袖为了表面的和平而与以色列的仇敌做妥协交易，他们的罪要蒙赦免，流离失所的要被带回来，在疾病痛苦咒诅之下的要得到医治，主上帝要亲自打败以色列的仇敌，清除人的罪过，恢复所有的受造界。耶稣宣扬的关乎国度的福音信息听起来虽然很美好，但它也包含一个条件，就是悔改。耶稣警告说，上帝的国度会在瞬间临到，那时不但上帝信实的百姓要领受祝福，上帝的仇敌也要接受审判。因此，若是以色列人要领受所应许的祝福，他们自己就先要认罪悔改。
Repentance from sin involves turning from that sin.
对罪悔改包括从罪中回转。不过，福音性的悔改不仅是转离某事，而且也是同时转向某事。其实，这个某事是一个人，就是耶稣。我们要在信心中转向他。因此，悔改包括离弃我们的罪，并在信心中转向基督。在这里，我们要思想和梳理一下悔改大致包括或表现的几个方面。其中一个便是理智上或者认知上对我的罪的意识。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不明白自己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我便不太可能悔改。因此，必须要有对我是罪人，我所做的在上帝眼里是错的这个事实的意识、认知和确信。与此同时，有可能有人会在概念上承认自己所做的在上帝眼里是错的，但却对此毫不在乎。因此，悔改的第二个方面是懊悔，一种情感上的知罪，不仅确信我做错了，而且对之懊悔，对之不快。我对自己的罪有一种好像上帝对罪有的悲痛。这两个要素之外，还有第三个相关的要素，意志的行使，或者说一种意志的能力，不再把罪当成是一个应许和快乐，而承认它不足以实现它所应许的，而是转向基督，将它作为更加美好的应许和快乐。
我们可以想象，悔改好像是把一个钱币翻个面，在转动中，我们转离罪而趋向义。要转离我们的罪，我们首先要为自己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以及在可能情况下伤害我们的邻舍而真心痛悔。然后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过，祈求他的赦免，以此彻底地弃绝我们的罪。有些经文，例如耶利米书31:19和使徒行传2:37-38都明白显示这些悔改应有的步骤。但悔改也意味着要归向上帝，我们祈求他洁净我们，并且恢复与他的关系，也定义以后都要顺服他。这不是说我们以后不会再犯罪了，而是意味着真诚的悔改乃是包含一个要遵守他的诫命、讨上帝喜悦的心愿。 约珥书二章十二和十三节，格林多后书七章十和十一节等经文都给予这样的教导。
悔改在圣经中是个重要的词汇，希腊原文是 metanoia。 如果我们要从罪中悔改，就意味着对 metanoia 彻底的理解带来的改变。我们从我们罪恶的道上改变，它意味着我们朝向另一个方向。我们生命中经历了耶稣，我们要朝向这个方向，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一切他要我们改变的。说句实话，这包括一切。对于心意改变的彻底理解，不仅只是改变你理智上相信的。事实上，我喜欢旧约中被译为知道的这个词，希伯来原文是 yada， 其意为体验或经历。知道不仅包括我们头脑上知道，也包括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一切。改变心意意味着改变一切，并且我相信正因为我们在改变一切，我们才开始改变。例如我们所做的事和关乎我们身份的事，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的行为。如果行为上不改变，可能还没有任何改变。我有一个神学院的长辈教授说过，你做你自己相信的事，同时你相信你自己所做的事。改变心意附带着一连串的行动。
耶稣所宣扬的上帝的国度即将来到，的确是美好的信息，但是这福音与必然该有的悔改是不可切割的。唯有那些为罪悔改、信靠而归向上帝的人，才能够享有上帝国度的一切祝福。